就顿见地密不定来判定这一部经书是顿教或者是见教。你比如说讲花眼经是顿教，窝含经是见教之初啊，方等经是见教之宗，般若经是见教之后。这个窝含、方等、般若还都属于见教，渐次而入的。那么法华涅槃呢，就存元独妙了。说是佛主之要，教观而已，就一个观。观呢，这个包罗万象啊，一切行门都是观，一切解门都是教。那么解门里边有行门，行门里边有解门，这两个不能分家的啊，分家就有毛病。这后边有讲了，说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，这两句话有没有问题？我刚才说的解释这一段，不知道发问的这位同学满意不满意？还不太懂，那不太懂呢，自有叫学院长讲了，因为我跟你的距离还远一点。学院长慈悲了，跟他讲一讲，他讲这个佛主之要，一定要懂，不懂不行，不懂我们就空过了。哪一位是学院长呢？一共有几位？到这个时候就不敢出头了，这个不好意思。平常替大家服务，现在也要替大家服务了。我只能讲到这样子，再讲深了我就不懂了。啊，讲这样他不懂，那必须要再讲浅一点，说明一下，借个比喻。那就请这个密因法师讲一讲好了。你解释解释听，一定要懂，不懂不行，不懂我们这个空过就不好。那没问题，不要客气。
他这个地方哈、很明显就讲出来，就是说这个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那这个佛法他这个传承哈、他还有他的祖师他留下来的种种的心得等等，这些它的精华之处在哪里？就在教跟观这两个字，而这两个字就统摄一切法门。什么样的一切法门呢？就是在解门和行门上，这两个是那个就不二法门，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。那唯有靠这个佛法的那个精髓精华之处，以及历代祖师大德他们所修行的一些心得才能够传承下来，而唯有靠这教跟观，也就是靠解门跟行门这两者并驾齐驱，齐头并进这个样子。所以说他后面就讲得很清楚，那个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。这个就好像汽车的那两盏灯，它那个是教，因为那两盏灯它能够照出明路来，让我们不会开错路。但是假如说教非官不传，我们只开着灯但是没有车子启动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达到涅槃彼岸。所以说也要靠我们的智慧来破我们的迷惑，避免我们走错路，然后再照着行门这样子一直循着这个康庄大道这样走，才能走到我们的目的地。那这后面最后一句，有教无官则往，有官无教则殆。我觉得师父也那个善公师父也时常以那孔子所讲的话，就是学而不思则往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后面，这是我个人的心得，就是说这些已经把佛法的那种精髓大义完全统摄在解门行门，也就是在教观这两个字之间了。
哎呀，谢谢你，我完全懂了。你还懂不懂啊？既然懂了，你看这个还是要这个比较智慧高一点的，用这个现在的术语啊，或者借点的比喻啊，说明一下你就懂了。注意这个里边有十二分教啊，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。这个注解上第四行有十二分教，这是个名词。十二分教就是十二部经， 十二部经啊，不是说十二本经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呢分成十二类啊，长行、从诵、受记、无问、孤起、因缘、本次、本生、方广、未成有等，这是在经里边呢都有这十二分教，就是十二分类。这是一个在这个学这个教的一个名相，应该知道，不要把它忽略过去。这个十二分教有没有问题啊？不是十二本经啊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都有这个十二种分类。长行呢，就是长行的文字；从诵呢，就是重新又用这个押韵的又述说一遍长行从诵。不过有孤起诵，孤起诵呢，那么就说是他这个诵啊，跟前面的长行没有关系，没有连带关系，叫孤起诵。说长行从诵并受记，里边有受记的道理，经典里边有受记的道理。因为这个终究不是经了，吊钢刚中是啊偶一大师做的了，不是经了，是一本书了。无问孤起，有的时间呢没有弟子问，佛陀突然间讲说这个道理，叫无问自说。你比如说阿弥陀经叫无问自说了啊。孤起就是孤起诵，与前文没有关系，孤孤单单的起了这么一个寄诵。讲因缘，讲譬喻，讲本事，讲本生，讲方广，或者讲未成有，这是讲这个十二分教。各位对这十二分教有没有问题？哎，我刚才讲的是不是十二部经吗？
不是，我们讲三藏十二部，就是十二分教。
那我还要请密云法师讲这十二分教。他始终讲这个，我刚才讲的十二不是十二部经，就是每一部经里边都有十二种类。那么请学院长把它写出来，这十二种类把它写出来。长行，我念你写吗？长行，从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，因缘譬喻，是长行从诵并受记，无问孤起而自说，因缘譬喻即本事、本生、方广、未成有，是不是十二种了？说这一点呢，有很多的都不太了解，很忽略过去了。未成有、本生、方广、未成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十二？有啊，什么叫长行呢？就是长行的文字，就是经典的长行的文字，这长行从诵呢，那么就是把用寄诵的方式再把前面的文字啊述说一遍，叫从诵。长行从诵并受记，里边呢有受记做佛的这个句子，这个受记就属于大乘经了。长行从诵并受记，无问，没人问，无问孤起诵而自说，佛陀自己讲的啊。因缘譬喻，用因缘讲，用譬喻讲，因缘譬喻即本次，讲他佛陀本生的事情。本生方广未成有，后面还加上一个论义，共成十二名，还加个论义。论义共成十二名，这个一定要懂，不懂的话你把它当作十二 十而不精啊，那旁人就会笑了，说你这个天台宗研究的啊没有搞清楚。就是每一部经里边都有这个十二类，十二分类，叫十二分教，不是三章十二部。有问题没有？十二分教有问题没有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往下念了啊。言统论十教大纲有八，一教设观数以略同。这句话有问题没有？一定要搞清楚啊！搞不清楚，说我们这个来这里十天呢，真是有点白辛苦了。这个言字不必去讲它了，这是一种转语的这个词句。实教呢，就是一代实教，这个名词叫做一代实教，就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所说的教法叫做实教，一代实教啊，就是可以说包罗三藏十二部也一代实教。那么讲它的大纲一共有八种，这个八种就是八教了啊，化一四教，化法四教。那么根据这个八教来建设这个观，数目略略相同，不尽同。观呢有七个观，教有八个教，下边有讲。你比如讲顿渐闭密不定，这是四教，四教里边就没有闭密观，有藏教的喜空观，通教的毗空观，别教的次第观，原教的一心观。那么这个藏通别圆都有观，顿渐闭密不定呢也有观，但是里边没有闭密观，这个闭密就不好观了啊。我想这个不应该有问题，这句话应该不应该有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们过了啊。八教者，一顿二渐三闭密四不定，名为化一四教，这都能讲过了啊。如四药方，五三藏，六通，七别，八缘，名为化法四教，如四药位。这个也解释过了，不应该有问题。这个化一化法呢，教化众生的方法，教化众生的仪式，化一仪式啊，我们讲经的法师啊，大部分都用这种仪式。无论到哪里去讲开示啊，先第一篇讲得很深，顿教讲大乘。那么听的人呢听不懂了，哎呀，法师慈悲，不能讲这么深，这么深我们听不懂。好，我们讲渐次一点啊，引顿思渐。佛陀就是这样子，最初讲华严呢，讲华严二乘不懂，罗汉不能参加。啊，凡夫更没有机会，他不能这么辛辛苦苦的成了佛，就光度几个快要成佛的菩萨，这个是太浪费了。说他必须啊引顿思渐，把这个顿教引起来，来呀、啊、布施这个渐次之教啊，说窝寒，所以是这个化仪度化众生的仪式，先顿次渐。化法呢，教化众生的方法也是先从藏教开始。你不要一开始就讲原教，讲法华经啊，那他有时候不能够入理啊。要讲藏教，藏教差不多都是讲因天因果了，讲罗汉修行了，这些个道理啊，从基础打，说这如同世间的药味啊，药方药味，这个两种。这一段文字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要问啊，你们要不问的话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，就通了。要往下念了啊，你讲。 跨的那个扩音器。
秘密啊，说同听异闻呐、啊，哈、哦，那是声音不一样，那怎么变成这个经典？就是因为秘密它是同听异闻，是说如来所说法是我们听到耳朵不一样，那写出来的经典怎么会文字是一样一定的？
这个薛院长讲了，薛院长有没有几个薛院长举手我看看，谁是薛院长？现在咱们不敢承认的。那你讲了讲，把这个问题答不答吧？你们讲他容易懂，我讲他不已经不懂了吗？他讲，对，你们指定哪位学长，你拿扩音器去，他就
像您这位同学哈、哦，有的人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看到这句话有问题，文字是一样的文字，可是有人有问题，有人没有问题，就是同样的听闻的文字，文字并没有两样，但是产生的反应各个不同，产生的汇解各个不同，因此为什么晓得你会有问题？我不晓，我觉得我没有问题，但是我不会知道你心中会有问题，因此这是有秘密的。个人听闻同样的教法，个人的领受不一样，并不说听出来文字有不同，不是这样。
懂了吗？懂不懂？要不懂，再找学院长讲，还有学院长很多了，懂不懂？好像有点困难。同听异闻好像我讲过，就是闻一耳之十，闻一耳之百，闻一耳之零啊，这个就同听异闻，同一座说法听的得的利益不同，同听异闻。没问题我们就过了哈。当知顿等所用，总不出仗等四教，仗以喜空为观，通以体空为观，别以次第为观，原以一心为观。注意这个观字，教观纲中啊，强调就是行门解门，还是帮助行门的，这观就是这个行门。有没有不懂的？这句话有没有不懂的？通通懂了啊，那就过了啊。这个喜空观，注意这个四个观的名字，把它记住。喜空观就是分析之后才空了，体空观呢，当下就是感觉是空的，次第观呢，就是先修空观，再修假观，再修中观。原以一心为观呢，那就是以一心为主，以一心观心。没有问题啊。四观各用十法成称，能运行人至涅槃地，藏通二种教观运至真谛涅槃，别圆二种教观运至中地大波涅槃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听哪位学院长答复？真谛跟中谛有什么差别？
我一定讲得不够好，那等一下还请秘书帮忙。那个弟子的看法是这样子哈，真谛但体会空性而已，但是中谛的话，运至中谛的话是能够当体体会的真空不二，真空当中现行妙理。那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有就是说要分别一下别圆两教的教官，虽然都到中地的大波涅槃，但是别教是淡中的中地，圆教的话才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中地。那这个还要请密音师为我们答一问。
那好，他说请密音法师来再说明一下，这样的研究大家一定会懂了。
藏通两教他们只讨论空观真谛，但是别教圆教他们还加了假观，空假不二才到中观这个样子。那他所以说的无过与不及者才是中道观这个样子， 所以说它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差别。那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这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是观因缘性空，但是我们对于世俗尘劳周遭环境这些假观环境，我们能不能舍弃？我们还是不能舍弃，我们必须还要面对一切现实，我们每整天还要吃喝睡拉，这些假观我们还是要必须要好好的就假戏真做这个样子。那中道观它这个地方就连这个地方它也就是说包围在这里面的，所以说它这比那个空观哈、那还要更具足圆满更圆融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对于空观的那个藏通二教来讲，他们只能讲是偏真，因为他们是偏于真谛那一方面，而对于假观这个俗谛这一方面他们就没有考虑到。可是中地的那中观他们有就把这部分圆融包括在内这个样子。那无过与不及者，他这个空假不二就是所谓的中道观这个样子，他们之间差别在这里。
注意这个弟子，这个弟真弟中弟，这个弟也是审时不虚的，我们借用这个共产党的一句话叫落实啊，就是脚踏实地。地真谛好像我在讲的时候有这个偏真啊，有真谛，真谛之真谛是这个不偏的，空有，空有合而为一就是真的。如果空是空，有是有，就是偏了，偏就是偏真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讲正的偏真，一个真谛把它分成两个，见空或者见有都是偏的，不完整的。如果空有混而为一，就是真谛。藏教是见偏真，那么通教呢见真谛，所以他讲藏通二种教观呢，用自真谛涅槃。宗谛涅槃呢，就是有淡宗，别教是淡宗。注意这个真谛有这个偏真，有真谛；宗谛呢有这个淡宗，有中道。这个它是笼统用这个宗啊，这个宗还是有两种形象，一个淡宗，一个圆宗。真谛呢也有一个偏真，也有一个圆真。比如说这个还是有四种差别。如果要详细分析来呢，不过它就是同而言之，说用自真谛或者用自宗谛。涅槃两个字啊，大家要把它体会到，涅槃不是死亡，涅槃就是不动，心不动叫做涅槃。比如说我们能够修到这个涅槃的境界，心不动了，涅槃了。所以这个玄奘大师把这个涅槃翻成的这个圆寂，就是圆满寂灭，圆满寂灭。我们佛教是常常这个人要死了还组织一个赞颂委员会，赞叹他，颂扬他，说你死得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赞颂就是他已经证到涅槃了，圆满寂灭了，不生不灭了，赞颂委员会。那么涅槃呢不常用，因为这个涅槃呢，因为佛是好像是专用的名词了，我们人死了不敢用涅槃两个字。实际涅槃跟圆寂是一样的啊。那么涅槃也是不生不灭，心里边不生不灭。佛教里面对生死不上榜的，各位要知道，佛教修行的人呢对生死无所谓的，他没有把它看得很重，没有看得很重啊。生死是必然的嘛，你把它看得重看得轻都无所谓了，有生就有死嘛啊。但是求其不生不死，这是他的希望，涅槃或者是圆寂，圆满寂灭。涅槃呢有这个好多种的不同，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也有很多种，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、大波涅槃啊，这个涅槃很多。什么叫有余涅槃呢？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还存在，这叫有余涅槃。贪嗔痴灭掉了，但是戒定慧啊舍不得丢，还有个小包袱背着，就是过河必须船，到难不下船， 到了彼岸不肯下船，因为船是好的，始终在这个船上住，这叫有余涅槃。船也丢了，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也不要了，因为用戒定慧来灭贪嗔痴嘛。贪嗔痴既然没有了，戒定慧就没有用，修戒修定修慧就没有用了，叫无余涅槃。无余涅槃一般讲叫灰身泯智。所以这个舍利弗临死的时间呢，佛陀还没有灭度，他的弟子叫均毗呀，把他的衣钵呀拿去见佛，说是我的师父已经是死了。那么佛陀问他，他说五份法身灭了没有？说五份法身没有灭。他的弟子讲，五份法身就是这个戒定慧，贪嗔痴是没有了，五份之法，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解脱身、解脱之见身，这是五份之法，五份法身，戒身，那把它写出来哈，能不能写？戒有戒身，有戒体呀，我们受戒有戒体，禅定有这个定境，说戒身、定身，慧智慧，或者是解脱身，或者解脱之见，这是五份法身。那么就是无余涅槃呢，就是五份法身都灭掉了，没有一剩了。这个运之大波涅槃呢，大波涅槃，那就是谈不上戒定慧，更谈不上这个贪嗔痴，叫大波涅槃。就有余无余是罗汉的境界，大波涅槃是菩萨的境界。戒身、定身、慧身、三身、解脱身、解脱之见，解脱身、解脱之见叫五份法身。我想这一段各位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有意见没有？如果没有就 pass 过去啊。你是挠头啊，是你有意见？最后一位啊，他是手举起来，是挠这个痒痒啊。解脱之见属于这个解脱身，解脱之见，解脱有没有之见？解脱之见，这是两种。戒身、定身、慧、解脱身、解脱之见，这是五种嘛，五份法身嘛。没有就过了哈。藏从别三皆名为权威，圆教官乃名真。